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25课。卫斯理老师今天呢，将要为我们介绍一位奥运短跑金牌得主，他呢有烈火战车之称，他叫李代尔。这名字你熟悉吗？想不想知道他的故事？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各位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是第25课，烈火战车李代尔。第25课，烈火战车李代尔。2008年的奥运会将会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将来的一件大事，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积极的准备。不但希望把这个奥运会能够办得成功，办得好，当然也希望中国的选手能够在这次奥运会里面有很好的成绩，能够缔造很多新的记录啊。但是我们亚洲人啊，好像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上，在某些项目上面是一直没有能够跟西方人能够竞争的这种程度，没有到达这个程度。比方说田径场上面这个短跑的项目，不管是100公尺、200公尺或是400公尺，这些项目啊，好像亚洲人比较难跟西方人一争上下。所以我们不敢预期2008年的奥运会亚洲人能够在100公尺、200公尺这些项目中呢能够拿到金牌或是银牌这样的成绩。虽然中国还没有选手在奥运会的短跑项目，男子短跑项目中拿过金牌，但是啊，在我们宣教的历史上老早就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短跑项目的金牌得主啊，他却来到中国做宣教士来传福音，后来而且病死在中国，埋葬在中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课里面所要介绍的这一位号称烈火战车的李代尔。李代尔是出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啊，出生在苏格兰。那不是，对不起，他不是出生在苏格兰，就是他出生在中国的天津，就是他是那个地方的人，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就在中国做宣教士就是在天津做宣教士，所以李代尔是出生在中国的天津。但是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因为要受教育，又回到苏格兰去， 回到家乡苏格兰去。他后来进了苏格兰最有名的爱丁堡大学啊。那么在大学时期，他在短跑上面的这种表现已经是一颗非常耀眼的啊运动明星。在运动场上只要他出现，那么这个其他的选手啊大概就是要拱手让人了，这个冠军就是非他莫属啊。那么他这个是跑得非常的快，虽然他跑步啊姿势很特别，并不是一个很优美的姿势，他常常是把头抬得高高的，手很大的摆动啊，这个并不是一个很优美的姿势，但是跑的速度是惊人的。那么特别有几次的赛跑啊，几乎是缔造了一些奇迹。比方有一次在全苏格兰的一种运动会里面，他跑到一半时候啊，曾经跌跤，不小心的跌跤。在短跑项目里面啊，或者说中距离的这种赛跑里面，跌倒一跤啊，几乎就是决定就是出局了，没有可能再获得优良的这个成绩。但是他李戴尔他可以爬起来以后啊，拼命的追赶呢，最后居然呢能够跑到又拿下一个第一，所以其实几乎成为一个传奇的田径场上传奇的人物。那么后来他也逐渐的知道大家非常的佩服他的这个跑步，那他是一个有心做传福音工作的人，他就想到啊，他可以把传福音跟赛跑结合在一起，他于是在一些运动会或者在一些赛跑里面，他就会贴出海报，他愿意先跟这个观众有一些这个就是一聚会，他愿意在这些聚会里面把他自己对信仰的一些体验，把他对于福音的认识能够介绍给这些观众们。那么许多人因为慕名他的在运动场上的成绩，而也听了他对于福音的见证啊，这是他用跑步来传福音的一个方法。所以到了他最有名的事情呢，就是他被选派参加1924年的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时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不像现在这么好像这个严密啊，像赛程啊或者什么运动选手啊报名啊，大概不能临时跟动啊，不能临时跟动。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似乎还有这个可以调整跟动的这种这个机会。那1924年李戴尔成为英国代表队的一员，就到巴黎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当初他报名的项目当然是他最拿手的就是100公尺100米这个竞赛。当时他是这个夺标希望最大的一个选手，当然英国还有其他的好手，所以全国人也都寄望于他能够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拿下这个百米的金牌。但是没想到当他知道这个赛程的安排，百米的从初赛复赛到决赛就有碰到在主日排在主日的这个赛程，那这个是违背了他当时的一个原则。他的原则就是基督徒在主日所谓的安息日啊，他是不可以参加比赛。记得他在家乡的时候，曾经在做礼拜回来路上看到一些小孩子在那边打球他就把这个球拿到手上，那么很诚恳的跟这些小孩说主日不要玩球可见呢他对于主日是非常的看重，主日就是亲近主 就是灵修、默想、做礼拜或者做善事等等，不能够拿来运动、娱乐这些的事情。可是呢，这个赛程明明排在主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决定呢退出，他宁可放弃比赛啊，他就跟他们的领队啊来说他是很坚持的，他要这个退出。这个消息传出啊啊，即使当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像现在这样好像跟国家的形象啊、光荣啊这样结合起来啊，也在当时呢也造成英国一些报纸上啊很不满对他的批评，认为他不能为了一个自己宗教的一个原则啊而使国家失去了一面金牌的这样的光荣啊，觉得他应该以国家荣誉为先，不能以个人的宗教信仰呢为先，这样的批评到处都可见了，当然也造成给他很大的压力。但是李戴尔他就坚持说不在主日出赛。后来还好，我刚才说过了，当时的赛程还有调整，还有更换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们发现呢400公尺的项目就400米的这个赛跑啊是不会碰到主日的，于是这个就决定临时呢有用400公尺来代替100公尺。这个在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了，因为400公尺跟100公尺啊事实上是在训练的时候啊是几乎是很大差别的啊，跑100公尺跟跑400公尺啊这个并不这个很多原则其实并不通用，就是它是有差异的啊，会跑400公尺的不见得会跑100公尺啊，会跑100公尺的也不见得能在400公尺里面表现出色，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已经对他不存什么希望了。但是没想到李戴尔是不一样的人啊，他当然也为此祷告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在出赛前，就是各国选手啊站在这个起跑线的时候，他都会一一的跟每个选手握手啊，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所谓君子之争有这样的这个心态非常的好。那结果呢在这个400公尺项目里啊，没想到啊李戴尔不但拿下金牌，而且打破了当时的大会的记录，他的成绩是 47.6 秒啊，47.6 秒，这个记录啊要过了好几年才被后来的选手所打破的。于是啊这个总算呢维持了英国啊这有一面金牌的成绩啊，就是总算他没有失去一面金牌啊。那当然他在200公尺他也有很不错的成绩，只是没有金牌啊，这个在当时来说没有金牌也都不足为道了。其实他在200公尺啊他也拿到了奖牌啊，好像是铜牌吧。啊我们就主要是讲这面金牌啊。于是他就回到了英国啊，不管是在伦敦或者到了家乡的爱丁堡啊，都受到啊这个英雄式的欢迎。啊他也在这一年的这个接下来时间呢，他就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了。那么当时许多的人当然都希望他留在英国啊，以他这个跑步的潜力，他可以在将来在运动场上面大放异彩啊，也可以透过运动呢，甚至可以得到很多的名和利啊。这当时的运动员在英国仍然是很受这个大众所爱戴的。但是李戴尔他清楚知道他父亲啊仍然在中国宣教，而他从小也就是啊预备跟他父亲一样我继续的在中国来传福音。所以他立刻毕业以后就出发 到了回到中国啊，应该说是回到了天津。当时他是一个理工的老师啊，就是像物理、化学、数学这些科目啊。当时这个他们的差会在天津办了有一个新学书院啊，新学书院，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一个学校啊，当然可能是一个比较贵族化的学校，就当时这种很多教会学校啊，所以教英文啦，教很多师资好啊，这个设备好，所以是比较贵的学费，算是比较贵族化的学校啊。比方说袁世凯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啊，就都是在这个学校就读的啊，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啊，都是在这个学校啊读书。那么李代尔在这里呢，我想除了他的在科学上的课程以外啊，他以他这个奥运会金牌得主的这种光环啊，一定在这个学校啊，在体育上啊也会贡献他的力量。那么他在中国当然没有那么多机会参加比赛啊，特别没有那么多的这些所谓可以跟他竞争的这些对手啊，但是他有机会啊，他也仍然忘情，很难忘情这样运动场上面的去这个赛跑，所以他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亚洲的一些运动会啊。那么比方说他曾经参加日本人当时在中国东北啊，就是918事变之后啊，啊这个日本人在东北啊所办的一次运动会，他也应邀去参加。那么在这个运动会里面，因为他已经预定好船票，他要搭乘轮船啊回到天津，那他就算好时间，所以他预料他这个参加完赛跑的项目啊，然后呢就立刻跳上一部计程车，就到达码头，正好可以赶上啊要回天津的这个轮船。结果没想到这个他忘了计算了，就是在运动会啊颁奖的时候，官网会演奏得奖人的国歌啊，他忘了计算这个时间，所以当他参加完比赛啊，轻松的拿下冠军啊，他正想要离开这个运动场的时候啊，忽然听到广播就开始演奏他这个英国的国歌，他只好停下来啊，站在那个地方。哎，等到英国国歌演奏完了，他想赶快跑，没想到啊，又演奏了第二名的其他国籍的这个国歌。于是他又不便呢，这个离开，又继续站在那边，因此啊，就是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当他跳上计程车来到码头的时候啊，发现呢那条轮船已经出发了，已经开动了啊，那他就会耽误他回天津的时间。他这个到了码头边上的时候啊，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忽然呢，好像有一股这个浪打过来。把那个轮船呢又靠近码头一点，他一看呢似乎有把握，所以立刻就这个快马加鞭呢就像飞跃的羚羊一样，从码头上一跳就跳上那个轮船去了。这个造成了一个后来就好像传奇的故事就是这个一跳啊去跳上那个轮船。后来在英国有人把这故事也传回去啊，甚至在一些漫画里面啊都出现了介绍他这个故事的漫画，所以英国很多小孩子虽然没见过李代尔，但是透过这些漫画对他崇拜的啊，这个非常的崇拜这样一个运动的明星。那么他也参加其他的比赛啊，当然到了1928年又到了奥运会的时候啊他就没有意思回英国去代表英国去参加奥运会了。因为他已经在中国做宣教工作，他非常热爱也非常的投入。 那么他除了在这个贵族化的学校教书以外，他慢慢也觉得啊，中国的需要在农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需要，所以他每到假日啊，没有上课的时间，他就会骑着脚踏车或者徒步，就慢慢深入到附近的农村里面去啊，去巡回各乡村，到乡村里面去跟那些啊农村的这个农民跟他们去传福音。这种乡村布道也是他所非常热爱的工作。这时候到了30年代末年啊，到已经中日战争爆发啊，这个许多的地方已经被日本人所统治啊，被所这个占据，被日本人所占据，成为沦陷区。那么他的地方呢，也是所谓的沦陷区，在沦陷区里面生活的外国人啊，他们的工作当然也受到一些的影响，也是比较容易得罪日本人的，很多事情呢也不敢这个随便的去做。比方说有一次，李戴尔呢就看到有一个受伤快死的人被放在一个这个荒野的这个寺庙里面。那么当地的人呢，因为害怕日本人的这个干涉啊，就没有人敢去照顾他，敢去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李戴尔知道以后啊，他奋不顾身呢，就跑去了，就去说服了当地的一个车夫啊，也让这个车夫呢愿意把这个垂死的人呢这个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当然这是一个很远的路程啊，中间要经过很多日本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啊，但是啊他终于是把这个人呢这个救回来了。那他常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像他舍命去救这样一个不认识的人，中国人啊，也是他认为是一个他的忠心。后又比方说，还有一次啊，他听说一个这个涉及到地下抗日组织的人被逮捕了啊，而且呢，他这个由于这个他受刑的时候啊，不肯下跪，所以呢，日本军兵人就从他背后一刀劈下去啊，被一刀就背后从背后劈下去啊，然后以后他就倒在地上。那日本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啊，就把他丢在这个那里不管。事实上后来他又活过来了啊，活过来了。那有些好心的同胞啊，村民就把他扶到附近的一个这个地方。但是呢，也是一样啊，没有人敢把他送到医院去啊，没有人敢这个冒着危险把他送到医院去。又是李戴尔知道了啊，就把这个人呢就送到啊一个教会的医院去啊，陪他走了很远的路，把他送到教会医院去。后来这个死里逃生的人呢，后来也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啊，成为一个基督徒。但这些例子啊，让我们看到在日本人的这个占领区里面，李戴尔呢，他奋不顾身的啊，冒着危险，不断的去这个解救很多奄奄一息的性命垂危的这个中国人。那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也是对中国人的一个侍奉，也是一个工作。好，但是后来啊，在这个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后啊，我们都知道啊，珍珠港事变以后啊，这个日本跟英美也是成为交战国，所有在中国的西方人士啊，这一系之间也成为了这个战犯，也成战犯。那么在许多在华北地区的外国人就通通被送进一些集中营里去。比方说啊，在山东，当时叫潍县，现在叫潍坊市啊，在潍坊市啊就设立了一个很大的集中营啊，很大的集中营。那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呢，有来关了大大小小啊，来自各国的外国人很多。 有人说好像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一样啊。那么因为集中营里面啊，就是生活非常的条件很差啊，完全没有这个西方人所看重的隐私啊空间。同时啊，因为也不知道这个战况如何，也不知道这个前途如何啊，所以大家心情都很苦闷啊。有传教士跟他们的家人啊，这个还算好。那么有些外国人呢，他们更没有信仰啊，没有一个信心，他们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啊，更是难熬啊，常常会心里有这些这个不太正常啊，就是变得很苛刻啊，变得很对别人不能够包容啊，甚至是喜欢争吵，这些现象都产生了。那所以李代尔在也被送到这个潍坊集中营啊，那这时候他在集中营里面啊，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年轻人来说，大家都晓得他过去是一个田径场上的明星，是奥运会金牌的得主，所以从心里就对他很佩服。那么李代尔他知道这些年轻人啊，当时很多年轻人原来是在烟台内地会有一个子弟学校，那也很多学生啊，外国传教士的子弟啊，或者外国人子弟啊，也通通都关到潍坊集中营。他就知道这些年轻人在集中营里面啊更加苦闷啊，所以呢，他就常常成为这些年轻人的辅导啊，带领他们做运动啊，带领他们这个是查圣经啊，小组聚会等等。这地方就有人发现了啊，他在集中营里面啊，他不再坚持过去说主日不能够运动的这一个原则了，因为在集中营里面，他即使主日，他也跟年轻人一起运动，带他们运动啊，这个，所以他的这个原则并不是很刻板的啊，这样子这个原则，他时间不同了啊，他也有所调整，就他愿意为了这些孩子们啊，放弃他过去啊说持守的一个原则。那除了对孩子们很有帮助啊，他对一些老年人他也是很有爱心的啊，他常常帮助一些年老体弱生病的人啊，陪伴他们或是帮他们做事。所以他在集中营里面啊，常常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调和啊各种的这个脾气的人啊，他成为大家所共同这个尊敬的人。我这边啊可以引用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当时一个宣教士的孩子啊，后来他也长大了，他也写了一些回忆在集中营里面的生活啊，这边他就有提到啊跟李代尔有关的这些地方。比方他说，我们1800人挤在长宽分别是150码及200码的营区内，李代尔管理我们这群因战事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他温和的面容和和煦的笑颜显示出他是多么喜欢孩子，也流露出他对自己孩子的思念之情。营中有位和丈夫分离，孩子又因意外被电死的传教士，他也因着李代尔在营中教给我们的诗歌而获得极大的慰藉。歌词是这样的：我灵镇静，上主今在你旁，忧痛实价你需忍耐担当，信靠天父为你安排主张，万变之中为主信实永长。我灵镇静，天有是最良善，经过荆棘引到欢乐地方。我们知道这就是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叫我灵镇静。那么李代尔他很喜欢这首诗歌，也用这首诗歌安慰了集中营里面的许多人。这个传教士的孩子又接着写下去，他说，在拥挤而不卫生的营区里， 生活呈单调而规律的。如果没有李戴尔带给人们的忠诚喜悦的支持，可能许多人早就无法支撑了。那些年我们虽不能走出营外，但与外面挨饿的中国农民比起来，我们却也感到相当富足。在战争结束前的五个月，李戴尔病倒了，医生发现他的脑中长了一个瘤，而且不断地继续增长，是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他住在医院里，当他觉得病况稍微好转时，曾亲自爬四层阶梯到医院的顶楼，把一个盘子还给一位曾特别为他烹煮食物的人。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这位有坚定信心有若基督生命的人跑完了他在人世间的赛程。李戴尔被葬在营区小小的坟地里，其他囚禁期间安息的人也都被埋在那里。几个月后战争结束，我们又重获自由，但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他，一位完全将上帝置于首位，将信仰的精神完全融于谦卑的生命中，像火把一样发光照亮别人的人。好，这些就是一个传教士的孩子在集中营里面后来他所写的回忆。这边提到李戴尔也想念他自己的孩子，虽然李戴尔有有两个女儿，就是他有两个女儿，就跟着他太太先离开中国回这个西方去了，所以呢他的妻女并没有跟他一起在集中营里面。特别要提的就是他妻子回去时候其实已经怀孕了，所以李戴尔后来他又增添了一个女儿，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这个女儿呢就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他就这个李戴尔就病死在集中营里面。那我们也晓得脑里面长瘤以现在医学有好的开刀，其实可以很多是可以活下来，但是当时是在战争没有可能呢接受好的手术，所以李戴尔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因为脑部一个长瘤而病死了，距离日本投降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么特别我也愿意提到的就是说他当时对这些年轻人所付出的爱心，所给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些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年轻人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传教士，而且我发现其中有一些人特别是愿意到日本去做传教士。照道理说被日本人所关在集中营里面看到日本人的凶残的样子这些人怎么还会愿意在战争结束以后自己长大以后到日本去做宣教士呢？我相信呢这也是李戴尔在他们中间常常提醒他们什么叫爱这个爱对于敌人也是宽恕传福音给他们这也是一种爱。所以从这个也可见李戴尔对于这些年轻人实在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为什么这个大家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李戴尔的事迹呢？这要归功于一部美国所拍摄的电影原来在1981年的时候就有一部呢跟李戴尔有关的电影上市了，而且呢一举呢得下1981年呢美国最著名的所以奥斯卡这个影展的最佳影片除了最佳影片呢还有最佳的音乐啦最佳等等很多很多的奖项成为那一次颁奖里面的最受瞩目的一部电影。所以一下子李戴尔的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不过很可惜就是这个电影呢它只是拍摄到李戴尔到中国前在体育方面在 运动方面的事情。当然最后在荧幕上出现了说李戴尔后来在中国病死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只有这样的一个交代。但是我们知道李戴尔他在中国以后这些也特别是在集中营里面这种的爱心，就是更值得再拍一部好的电影。不但是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呢当时就是叫火战车或者叫烈火战车，这就是我们这个题目为什么要定做烈火战车的原因。不但是有这个电影后来我们这个中国呢也对于这样一位友人也知道了这个事迹以后也有一些的纪念活动。比方说1991年在山东潍坊市第二中学的校园里面，也就是当年集中营的所在就是立了一块纪念碑，立了一块纪念碑就是纪念李戴尔病死在这个地方。在上面是引用了圣经上面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觉得这句圣经真是李戴尔一生的写照，他很会奔跑而且他不困倦不疲乏，真是让我们在面对着2008年奥运会将要在中国北京举行我们更加的来想念这个曾经是奥运金牌得主的李戴尔宣教士他这样在中国这样侍奉，以及在一个集中营里面跑完他人生的道路实在是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了烈火战车李戴尔的故事，你有何感想呢？保罗勉励我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安息日不参赛的奥运短跑金牌得主，他的服侍态度是不是给你我都带来了省思？常常心里火热的服侍主，这个热心是怎么产生的呢？我想当然首先我们要有奉献的心，要守住自己的岗位，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活的真神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怎会不火热呢？另外呢，有一点就是头脑读经越读越冷淡，心灵读经越读越热心，你相信吗？不可否认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困难、问题、痛苦、磨难等等，不时的会缠绕着我们，使得我们热心不起来。但是亲爱的朋友，别忘了神的应许永远不落空，让我们牢牢的记住，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